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晚上好啊！弟兄姐妹，这晚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晚上啊！我相信这个晚上在于很多的这个整个的敬拜的主流，都把我们推向了一个从宝座来的一个训诲啊！我相信昨天的这个课程。圣灵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是在继续当中啊，所以我相信呢，神要也要我们更进深的进到这个饶恕这个部分哈，所以我相信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我都有收到不同弟兄姐妹的一些的见证哈，跟分享啊，其实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很诚心的将这个饶恕的功课把它活出来哦，其实我为你感恩啊，我为你感恩，因为呢，只有我们真的将神的话语活出来的时候，那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阿门，阿门，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好，那么呢，我相信这个晚上神要继续的更进深哈，特别在饶恕的这个课题哈，我也在祷告说，哎，到底就是说要分享哪一个方面哈，然后呢，感谢主哈，加油加油 ，Daniel 加油啊，神相信神会把这个饶恕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啊。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就分享的课题还记得叫什么吗？昨天晚上我们分享什么？第15课泥土什么？还记得吗？大家记得希腊文叫什么吗？哎呀，大家都很善忘哦，一个晚上你们就忘记了。放手吧是对的，那么呢，它的希腊文叫什么呢？希腊文阿菲米，哇，你好厉害啊！阿菲米，对啦对啦，很厉害啦，厉害啦，对啦，阿菲米这个拼音才对哈。穆恩是好学生哈，我看到很多次穆恩呢都很记得上课的内容哈，非常棒哈。啊，所以呢，阿菲米哈，阿菲米放泥土，阿菲米放手吧。那么呢，其实圣经里面呢有提到阿菲米是讲到放手哈，但是其实圣经也有提到另外一个字叫阿保罗，阿保罗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得自由哈。那今天我们会分享阿保罗得自由，来大家跟着我说，阿保罗得自由，泥土，阿保罗得自由，泥土，阿保罗得自由。Amen。 那这个晚上呢，我相信呢，神也会透过今天晚上的这个课，更深层的将这个饶恕的功课把它做完哦。那么呢，我先来到分享，就是今天的内容呢，会包含着阿保罗得自由。那么讲到的是会提到心理饶恕，会提到真的从心理饶恕，会提到阿菲米，还有阿保罗。也会提到长大啦这几个课题哈。好，那这晚上呢，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哈，不要只是听课，听完课过后要有行动，不要只是有流泪，有悔改而没有行动哦，有悔改要有行动。所以呢，我盼望呢，有些弟兄姐妹昨天晚上已经有了行动，开始就是真的跟身边的人求饶恕、求和好、道歉，说对不起。那么呢，哎，你就看到他们生命就得释放了，生命就得自由了。那今天晚上呢，如果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勇气去这样执行，还没有勇气活出来的，我相信这个晚上的道会非常帮助到你。阿门，阿门。好，那么呢，大家绑好安全带了没有？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都准备好绑好安全带，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了。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啊，真的，哎呀，我这些天呢，我在吃这马来西亚的菜哦，那吃下吃下呢，我就觉得我特别想念中国的菜了哈、 国内的菜啦，所以我就去买了一瓶老干妈啦，我又去买了一瓶的这个什么橄榄菜啦，对不对？哦，然后呢，哇，就吃起来了，哎呦，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很少很少会想念中国的食物的，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想念马来西亚的食物的，所以我就会想椰浆饭啦，会想到很多马来西亚的美食啦，拉茶啦，榴莲啦，对不对？然后会想到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不太有牛肉面啊，马来西亚很多牛肉粿条啊，牛肉粿条也不多啊，牛肉的东西马来西亚确实比较少。那所以呢，我会想到很多很多啊，声音这边是正常的哈啊，iPad 声音是正常的哈啊，因为呢我是开着两个这个，所以是很正常的哈。你就试看看是不是你的那个就是说需要按哈，就是因为Zoom 呢，一般上它你进到里面，它的左下角呢就有一个按钮呢，是讲到连接到语音或者叫 Dial in Internet，所以你要按那个一下，它才会变成有声音，不然呢你听到的是那种小小的声音啊。所以呢自己调整一下啊。好，感谢主啊。那么呢，所以我就特别想念呐，所以我就去买了老干妈，又买了橄榄菜。那我那刚才晚上坐在那边吃，那我的姐姐就看着我了，她就说哦，这个马来西亚也有得卖啊。好，感谢主啊。好啊，中国比较牛，哎呀，中国的东西很好吃啦，其实哈。好，感谢主哈。来，今天我们来到开始分享今天的课题哈，讲到心理劳素，那心理劳素呢？到底是什么呢？OK，那昨天晚上我们学了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我发觉很多东西都要重复的强调，重复的强调，重复的强调，因为我发觉呢，多数弟兄姐妹很善忘，很容易忘记。所以为什么有些课程需要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那我记得在过去一到我们已经上了1到14课，或者有时那然后呢，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讲说，哎呀，他还找不到旅程啊，找不到路途了，找不到方向了，还跟我讲他没有办法放手啦，没有办法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说，我说很简单，你重复再去听1到14课。那你就会找到答案。所以我发觉呢，很多时候我们听是听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听进去，所以很多时候要重复再重复哈。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分享的部分呢，讲得很清楚，饶恕原来是什么呢？饶恕原来和那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饶恕原来不在乎对与错，饶恕呢原来也不在乎谁伤害谁。饶恕更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饶恕更重要的是和神的关系保持着美好，这是饶恕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昨天我们大概晚上我们上了饶恕的课，我们就讲了这5点很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晚上我想再重复跟大家讲为什么饶恕那么重要。当我们饶恕的时候，饶恕别人的时候，神就饶恕我们。那如果神饶恕我们，我们就跟耶稣有关系。那么呢，我们跟耶稣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站在别人和神之间，祷告什么？祷告一个关系的重建，所以这是一个代祷者、守望者的一个工作。那么，如果说我们不饶恕的时候，不饶恕别人的时候，神也不饶恕我们，对不对？神不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罪有关系。那跟罪有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站在别人和撒旦中间祷告 关系的一个拆毁，就是拆毁人跟撒旦的关系，所以我们根本做不到一个代祷者。不只是这样，我们还堕进跟罪跟撒旦有关系。所以呢，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我们就看到为什么饶恕那么重要。所以昨天晚上我说，如果你是代祷者，如果你是守望者，但是你没有办法放下来到饶恕别人的话，那么呢，宁可你不要做代祷者跟守望者，你跟耶稣说我做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饶恕。因为呢，如果说你没做还好，你做了过后你把人家搞砸了，也把自己搞砸了，这是很可惜的东西。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如果你是有呼召堕代祷者守望者的，你第一个必要学的功课就是不是学怎么祷告，先学怎么饶恕别人，饶恕伤害你的人，饶恕你伤害的人，你才能做一个称职的代祷者。阿们。好，那么呢，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你可以祷告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你可以敬拜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30，你可以等候神一个早上，你可以亲近神一个晚上，你可以来到去，来到去灵修5个小时，但是只要呢，我们，圣经里面讲说，如当我们来到神，当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弟兄得罪我们，我们就饶恕他。然后呢，如果我们不饶恕，天上父也不饶恕我们过犯，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讲说，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的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那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修、我们的亲近神，各样都报销，全部不算，全部不算数，全部都报销掉。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当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罪不得赦，祷告也不蒙垂听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昨天我们上课的一个总结哈。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罪就拦阻了一切。那然后呢，圣经里面就有提到说什么呢？从心里饶恕。马太福音提到阿菲米的时候，他提到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那什么叫心里饶恕呢？昨天也学了阿菲米，讲到是饶恕。那今天呢，这里讲到的心理饶恕呢，在马太福音就提到说，我们请今天是陈长是吗？陈长帮我读一下可以吗？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了，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所以这里提到说心里饶恕，心呢在原文在希腊文原文呢是叫 cardia， 大家说 cardia， 那 cardia 是什么意思呢？ OK， 我们看哈、cardia 呢在圣经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代表心，或者是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简单说，它可以说动物身体的器官、血液循环的中心，因此可以判作是物质肉体生命活动的中心位置。或者它也可以解为是讲到说内在命中的中心与源头。或者它可以讲说神与基督对人体内在生命中全然感知、内在的感知、意志与决心、道德生命决定、情感、愿望、渴望、爱、性情、神以及他能力居住之处。 OK， 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心可以有这样的一大串的原文的解释。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深入进每一个，我只是带出几个点啊。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将生气追进里面，成为我们的灵。那么呢，圣经说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我们，成我们的身体。当那口气吹到身体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魂。活魂才是正常的翻译啊，所以呢，不黑的意思哈。那么呢，帖撒罗尼迦书说，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对不对？所以有灵、有魂、有体。那么呢，大概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说呢， 我们有灵魂体，魂的部分有情感、意志跟思想。那么呢，我们的脑部有左脑跟右脑，我们先有这样的根基，那我们就进入。真的从心里饶恕是什么一回事呢？那何谓心呢？那心呢，其实呢，今天我们不要讲太多哈，我们就讲这几点就好了。我们不是讲物质界的心，我们是讲内在命的中心与源头。所以我们会探讨几个部分，讲到意志的决定、道德生命的决定、情感愿望或者是渴望。OK， 这几个部分呢，我们会说到这几个部分。那么呢，其实呢，对于这个叫甘见性，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圣经教师，他的教导呢，说到心就是什么？心就是灵。那么尼错生老师呢，他相信呢，就是说，心，灵里面，灵的三分之一是有包含心的部分。啊，这是尼错生老师的教导，所以可见得大家都认为心跟灵这两者呢都有某个层次的贯通，对于甘见性是百分之百的贯通，对于尼错生老师是三分之一的贯通。那简单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大概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这里第八点说神以及他能力居留之处，所以在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有什么呢？就是讲说它有灵的成分在里面。OK， 所以简单说，你如果相信甘见性，那么呢，心就是灵；那么如果你相信尼错生，那么呢，灵的三分之一包含心的部分，这样就 OK 了。所以呢，他们在某个程度都赞成心跟灵有某个程度的贯穿。那么呢，为了让大家去明白到呢，我怎么放下饶恕，我是怎么走过这个过程，我就给大家很实际的个案，来到帮助大家，看到我是怎么胜过的，好不好？想不想知道我怎么胜过？想不想知道饶恕一个人一点都不容易，特别是伤你伤的这么重？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再有一百一万个理由不去饶恕，但是呢，圣经里面只要一句话，我们就应该饶恕了，因为呢，这更重要，饶恕更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所以呢，我就决定说一定要放下饶恕啊。所以呢，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秘诀呢？想不想知道我怎么胜过呢？请我吃牛肉面。牛肉面啊，说好了哈，请我吃牛肉面啊。我要吃新疆的牛肉面，有没有新疆的牛肉面？哎呀，我开玩笑的啦，我开玩笑的啦啊，因为觉得呢，有时候开玩笑一下，杭州也有牛肉面啊，哦，杭州的牛肉面，杭州我看呢，都大部分都是那个兰州拉面馆啊，我觉得，还是一般般的杭州的牛肉面啊，其实所以我觉得呢，还是什么呢？还是新疆的好吃，蒙古、内蒙古的好吃。哎呦，这太棒了，真的是！重庆小面啊，重庆面特别啊，奉化的也很好吃。哎，新疆还有条子面啊，路德是新疆人啊。哦，感谢主哈，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呢，今天就来开始。我希望很实际的帮助大家怎么去胜过啊。那我昨天有跟大家分享了，对不对？我讲我的父亲的故事。那当然呢，我这样分享我的父亲的故事，我真的没有意思要讲到说，我父亲的一些软弱各方面。但是呢，我觉得呢，对于我父亲呢，我觉得如果我父亲的见证可以来到鼓励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使弟兄姐妹成长的话，那么我相信呢，我父亲也很愿意将他的生命的见证跟大家分享。只是现在呢，他已经在耶稣的怀中，他已经没有办法在地上，所以呢，我就想将他的见证他的经历跟大家分享哈。所以呢，故此呢，他 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他不是一个做得很棒的爸爸哈。但是呢，虽然如此，他不是做个很棒的爸爸，但是呢，总的说，他也生我，也养育我，也把我养长大。那么呢，我父亲呢，我觉得呢，在他人生最喜悦的事情就是喝啤酒，喝酒哈，喝酒。在他喝酒喝到最高峰的时候，耶稣就接他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呢，对于他，他一生也无怨无悔，而且是在做着他地上觉得最开心的事的时候，耶稣就把他接回天家。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我父亲呢，我觉得这生呢，他都已经赚大了。阿门，阿门。那所以呢，简单说呢，我在走过我父亲的过程的时候呢，我父亲从小的时候呢，就喝酒嘛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承载压力，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需要以后呢，不要这么的什么东西都给你孩子，都预备完给你的孩子，你的女儿预备到最后呢，他就这生成为不能抗压，不能抵抗压力的人。所以当他不能抵抗压力的时候，他就只能麻醉自己喝酒啦。所以呢，老实说，我父亲你说他真的错吗？其实呢，老实说，我觉得是整个家庭的教育制度错了。如果我父亲当时小的时候，父母呢，家里呢是给他一定的需要承担一些责任，需要承担一些压力所以呢，他就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做不好，没有责任感，然后呢，喝酒的时候呢就捶墙，喝酒的时候就离三桥，喝酒的时候就满地吐啊。所以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哈，我觉得呢，就是好像过去的我看我父亲喝很多酒，对不对？他喝酒过后一点酒品都没有，就会又呕又吐，又要打人，又要捶墙，又要踢人，又要什么之类等等。但是呢，我却看到我的岳父呢，他喝完酒过后呢，他的酒品就特别好，而且我的岳父呢是叫千杯不醉。可以喝很多，他根本就不醉，还可以坐得很正正直直，再跟你讲说，一诺，你酒量不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看看我岳父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可能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安慰哈。看到说，喝酒的人不是都是没有酒品的，喝酒的人，我岳父的酒品就很好啊。所以我岳父的千杯不醉啊，每次喝都没看他醉过的，就很，所以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酒量一般般。那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当时候啦，我觉得我的父亲没有责任，而且呢从小也就是说常常就是做那种皇帝的那种齁，那种国主王朝啦，就大又是好像要掌权啦，又要什么他一回到家你一定在家了，你没在家就打你啦，就是这样打骂教育长大的啦齁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当然如果你问我当时候，我当然觉得说他还真的是不怎么成功哦，很多的失败哦，他也不负责任等等，那而且也什么东西也做得不好，对不对？但是神却很爱他啦，就是在他喝酒喝到最高峰的时候，最喜悦的时候，神就把他接走了。你想看，这不是对于他，我觉得他一生无怨无悔了啦。喝酒喝到这样，然后呢，在他做这最喜悦的事，神把他接回去，我觉得无怨无悔啦。但是虽然无怨无悔也好，回到天家也罢，但是呢，对我们造成的心理的创伤跟心理的伤害是蛮大的，因为从小就活在一种恐惧跟惧怕的环境，对不对？所以呢，我爸爸当时只要听到你知道当时我很轻眠，轻到这个地步，我们的家是两层楼哈，所以两层楼的两层楼是我们是住在那个好像战前的房子，对，是我传福音给他，他也信了耶稣过后呢，神把他很快就把他接回去。所以我只要他从那个门哈，把钥匙放进那个门缝，我都会听到，在二层楼我都会听到他的钥匙声，而且我会被吵醒。所以我当时的情况呢是那种很轻眠。那为什么会很轻眠呢？ 当然活在惧怕跟恐惧，你就很轻眠嘛，你就不知道你睡觉睡觉忽然间被揍嘛，对不对？所以呢，当整个家庭里面也是因这样带有很多的伤害啊，所以当时候呢，邻居也可能不太看得起你们这家啦，就是怎么你爸爸整天喝酒喝醉醉醉醉，啊醉又喊又叫又捶墙又踢门又踢墙踢什么之类等等，所以呢，大家都最。造成我们家里是很大的伤害的。当然了，如果说你是有一个酗酒的父亲，你就真的很明白我什么，知道我是怎么走过的哈。所以昨天我记得路德是吗？路德 Ruth 啊，就有这样的经历，你就知道说哇，那种你父亲酗酒喝醉酒完过后又没有酒品的情况，整个要面对的整个社会压力是蛮大的哈。那过后呢，过后呢，我父亲呢，就是这个过程呢，我可以找1000个理由不饶恕他，我可以找10000个理由不饶恕他，家里根本没有宁静过，因为呢他喝醉酒就乱喊乱叫，然后乱捶墙乱打人，然后呢等下又跟邻居跟谁好像要打架要什么之类，然后呢隔天又搞到风风雨雨等等，我可以找1000、10000个理由来到不饶恕他。但是呢，如果我是真的爱神的话，那么呢我会告诉你，只要有一个理由足以让我完全的顺服。圣经里面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呢，只要这个经节，只要这个理由已经足够我抵掉1000、10000个理由了。如果你是真爱神，那么呢真的就不要讲这样多，不要和我说你有多爱神，不要和我说你有多爱这位伟大的父亲啊、不要跟我说你有多委身多摆上多爱他。那么如果是爱他的话，就不是这样的一个虚假的这种的爱情骗子或者金钱游戏骗子。如果真爱他的话呢，那么就相信我，爱他的话就听他的话，爱他的话就守他的话，爱他的话就活出他的话。所以呢，今天我要教大家，跟大家真实的分享我怎么胜过，我怎么来到去活出他的话。所以呢，还是那句，饶恕吧，阿菲米吧。所以我当时候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讲到卡地亚，讲到说心理饶恕。那么心理饶恕这里呢，他有讲到说呢对啊，打人啊，哇，你的还更厉害，还动刀动枪啊、我有我动刀哈、啊、我的我父亲过去也有动过刀哈、啊、就觉得啊太可怕了，吓坏人了。好，然后呢，不知道喝酒的人都是这样的吧，所以喝酒的要跟我岳父学一下，我岳父酒品就很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就是说，心理饶恕，心理饶恕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到是一个生命的决定，因为呢，卡迪尔这里讲到是道德生命的决定。那道德生命的决定呢，又有什么关系呢 ？OK 啊，又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看一下啊。那当时候呢，当然呢，如果说我是用灵做主导的时候，我就跟神连接。如果我用体做主导的时候呢，那么呢我就什么呢，我就跟魔鬼连接。那么我们的魂只不过是两头蛇，哪边强他就听哪边。所以那时候呢，如果说按肉体的话，我有10000个理由不去什么呢，饶恕我父亲，对不对？我有10000个理由1000个理由我不饶恕他，因为他做得太坏了，给我一生活在恐惧跟惧怕里面，对不对？但是呢，只要神的话说什么，让我的灵做主导的时候呢，我就在这时候我就要做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就是说，你想就是说活出神的话，还是你想活出你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道德的决定。所以到底你这时候你就想说，对，你父亲是对你很不好，你的老公是对你很不好，你的姐妹是对你很不好，反正你有10000个理由对你很不好。但是呢，你 在那时候呢，你就要在这时候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你想继续用你的身体去接受这个话吗？还是你说主我不要了，我因着爱你的缘故，我要开始怎么样呢？我要开始因着爱你的缘故，跟你的关系的缘故，我愿意去饶恕，因为饶恕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命令。所以当时我就做一个决定说我要饶恕。我做决定的时候，我就不要相信我的肉体所有的谎言，我就要决定相信的是神的话语才是我的活的依归，活着的指南。好，那么接下来呢，当我做了这个决定的过后，当我做了决定的时候，如果说你想继续用你的肉体来做决定的话，那么呢，相信我，魔鬼跟小罗罗会很喜悦，很喜欢，很喜好的继续折磨我们，继续笑我们，继续的这样的来到折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继续被他捆绑，他继续捆绑我们，他就很爽。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决定说我不要再在意对跟错了，我不要再在意说谁伤害谁了，我现在决定是说我要得自由，那么呢，这时候呢，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胜过小罗罗在欺负我们。阿们。OK， 那么呢，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意志与决心要是非常肯定的。这里呢，卡迪亚讲到意志与决心，所以接下来呢，你就要做一个立志跟下决心，就是说我不管那个他伤害我怎么样，不管他做什么在我的身上，不管说我这个他不负责任，他带给我们家里有创伤，他带给我们家里有很多财务的损失，他带给全部邻居看不起我们，他带给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我都决定我不要再去跟他追究那些事，我只是立志说，神你的话语说，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想起弟兄得罪我们的，就应该放下。所以也就是说，当时我做这个决定呢，我就立志，我就下决心。那不只是下决心，圣经的卡迪尔包括情感、愿望跟渴望。所以呢，情感、愿望跟渴望包括内在的感知呢，有什么东西呢？这里呢，我不再相信我自己那把尺，我只相信那把尺，圣经的尺才是对的。圣经的尺，我不需要有我不需要去证明说我自己有多对，因为我那把尺不是一个正确的尺寸，我要相信的圣经的尺才是正确的尺寸。所以这时候你就发觉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唯独圣经，唯独真理，唯独神的话。因为呢，我们没有 logos 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走进自由。反正呢，不管你过去学过什么，你的父亲教你什么，你的母亲教什么，你的老师教你什么，社会教你什么，不重要，重要是圣经讲什么，这才是重点。所以呢，前面的三点对于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决定，我们的这个立定的心智，还有我们情感，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渴望，都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为根基里面，唯独圣经，唯独真理，唯独神的话。如果这点我们都做到的时候呢，那感谢主，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接下来的成功要怎么做呢？就是要进到灵里。什么叫进到灵里呢？ OK， 你看哦，这里讲到心理饶恕或者灵里饶恕，所以呢，这里其实你讲到最后呢，就是说它跟灵都是有关系。刚才我们所做的几乎大部分是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的部分，我们的魂的部分，但是还没有进到我们灵里。所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只是停留在这个魂跟我们的肉体的一个决定，但是根本没有进到什么呢？根本没有进到灵里的灵里的一种状况。所以要怎么进到灵里的一个状况呢？好，那如果那这个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定义，我们已经这个灵里的一个状况呢，我们进到灵里的一个得胜，这个是属灵的定义，没有办法改变的。也就是说，神是灵，魔鬼是肉体、血气、情欲、 罪之类的东西。那么呢，我们是灵魂跟体，对不对？我们是这三者。那么呢，接下来呢，如果我们灵做主导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连接，对不对？我们灵做主导就跟神连接。我们的体呢做主导的时候呢，我们的体呢就很有机会跟情欲、私欲、肉体、血气连接，甚至到最后跟魔鬼连接。那么呢，如果我们选择说跟神，你可以选择和神在一起，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和魔鬼在一起，这取决于什么呢？这取决于我们是肉体做主导还是灵做主导。所以呢，我们自己决定这个东西我们是否进到灵里的得胜。那么呢，这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怎么的跟神有这样的连接呢？那很重要。那葡萄树的一个秘诀呢，大家需要明白什么叫连接哈。那连接里面呢是这样的情况哈。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成长帮我读一下好吗？谢谢你。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好，那在这里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我是葡萄树，所以呢，讲到说呢，耶稣是葡萄树，过后呢，我父是栽培的人的，栽种的人，或者圣经里面直接说呢，我父就是园丁哈，原文有翻译叫园丁哈。OK， 好，那么呢，这里呢，我们看到那栽种的人是谁？栽种人是父亲，对不对？是我们的父。那么呢，耶稣就是什么？葡萄树，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枝子了，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个枝子。那么圣经里面呢，就说到什么呢？葡萄树与枝子啊，葡萄树跟枝子怎么样呢？那我们看到呢，葡萄树要连接跟枝子，对不对？葡萄树跟枝子的连接啊，神是灵。那么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灵魂跟体，我们三个都有。那么呢，魔鬼是什么呢？魔鬼是肉体、血气、情欲、私欲。魔鬼呢，主要是连接跟我们的体的部分。那么如果说呢，我们要来到跟神连接，因为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要连接的话，我们唯有要连接达成果效，唯有是用灵才能连接。所以当我们用灵的时候，我们的枝子就能连接与葡萄树。如果枝子连接与葡萄树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它这样连起来。连起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生灵跟灵的连接，灵跟灵的连接就会诞生出什么呢？诞生出一种的奇妙的交换。我们当我们用灵祷告的时候，我们灵在做主导，神是灵，所以呢，当这样的灵跟灵在连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达成一种奇妙的交换。我们把不饶恕给耶稣，耶稣把医治给我们，我们把不能放下给耶稣，耶稣把可以放下给我们，我们把不能放手给耶稣，耶稣教我们怎么放手。所以这时候就能达成灵跟灵的一个果效。所以呢，弟兄姐妹，所以我常常就强调灵一定要长大。所以灵不长大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灵呢就没有办法支取，在灵里支取更多的宝贝，更多的宝贵。所以呢，我真的祷告说要有奇妙的交换，要有垃圾换黄金发生，除非我们学会灵的祷告、灵的敬拜、灵的读经、灵的灵修、灵的服侍、灵的侍奉，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呢？真实的打造一个叫奇妙的交换，就是拿垃圾换黄金。所以呢，刚才我讲的，不管是你做的决定，不管是你的下定的决心、你的意志，甚至不管说是你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热忱、一个愿望等等，这都没有办法进到什么呢？进到灵的连接，奇妙的交换发生。阿门。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学会，就是说，不要不只是话语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进到灵里，这个也是 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需要有话，需要有灵，两只脚走路才能走得见耶稣的面。所以呢，盼望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真的没办法放下饶恕的话，那么你，我教你一个功课，就是很简单，从现在开始你就怎么祷告呢？你就每天祷告的东西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管了，你想着这个人，看着这个人，你跟自己说，主，我要饶恕这个人。你就沙拉巴一个达拉巴一个达，你看着这个人的脸，过后呢就想着他的脸，然后就跟说，主啊，我不管他怎么伤害我，我就是要饶恕他。一沙拉巴一个达拉巴一个达拉巴西个达拉巴个达拉巴呀达拉巴西个达拉巴阿西个达拉巴呀个达拉巴西个达拉巴萨个达拉巴，方言祷告到你看他不再看到这样恶心，这样的想他死，这样的没办法放下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就得胜了。阿们。所以我们走这条路，我们需要圣经，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需要介入进到灵里面，我们需要用左脑读圣经，我们需要用右脑连接到灵里面，所以两只脚才能走路，才能走到见耶稣的面。所以呢，我当时候你说我愿意放下吗？我不愿意放下，因为他伤我伤得太重了。那但是问题是呢，如果说你爱主的话，你就要将神的话语活出来。阿们。对，不再管谁伤害谁，不再管谁对谁错，不再管说谁做这个东西出来的，不再管这些，只管的就因着神的话如此说，我就要把它活出来，就是这样简单。阿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灵的祷告，灵的敬拜，灵的读经各方面等等啊，因为呢，为什么讲呢？因为没有办法三言两句讲完了哈，所以呢，灵祷告到什么呢？与我的突破哈，所以我当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定义改变不了，对不对？当你越想什么呢？越想说哇，他这样搞你，这样弄你，我太伤了，我太不爽了，我越想越气，越想这个人越坏，哇！当越想的时候呢，我们全个什么脾气、血气、肉体都起来了，我们就开始跟谁连接？跟魔鬼连接了。所以跟魔鬼连接，魔鬼就会出主意给我们，对不对？出主意给我们，你去打。打他吧，你就把他杀掉吧，你就把他干掉吧，你就报仇吧。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落进跟魔鬼的连接里面，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你就不能再相信你自己了。我告诉过大家很多次，我们的肉体败坏到一个地步，我们肉体常常欺骗我们的。不要以为说我们自己说我有多聪明，我有多厉害，我觉得呢，我感觉呢，我以为呢，你的我都是错的。所以呢，他对就是汉奸，常常骗我们的。所以往往很多弟兄姐妹有时想跑来跟我大干一番，我觉得真的很无知，我的名因无知而灭亡，真的是为你好，特地来到预备一些岗位给你去胜过。特别其实老实说了，有些东西我自己做更快啊。有时候其实老师有时候帮大家选歌，对不对？帮大家选这个歌选那个歌等等呢，帮大家选歌跟我自己选歌更快，我自己选歌跟大家选歌呢是可以节省掉可能一半的时间。但是为什么要帮给大家去服侍，给大家在那岗位呢？原因就是在那个岗位可以帮助到你突破，帮助到你成长，帮助到你可以来到被逼你到一个角落，你就只能依靠耶稣。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用心，希望帮助弟兄姐妹去成长。但是到最后弟兄姐妹会就是有些就会觉得说啊，你特别来搞我的对吗？你特别来弄我的对吗？啊，你怎么样？所以呢，我里面就有一大堆的那个什么呢，他一大堆的机关枪在里面，就是打算咋咋咋咋咋咋攻击我。那其实老实说，我很无辜啊，我就是为你好啊，就是要帮助你突破你的关卡啊，就是这样的情况嘛。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呢，你看到你的孩子，小孩子对不对？你看到他呢在玩火，在五岁的小孩在玩火，你就过去跟他讲说，哎，不要玩火，不要玩火，很危险的。那个孩子还会以为什么呢？ 哼，我玩火就玩火，管你什么事啊？你以为你很厉害啊？哈，玩火我可以，就是这样的情况了。你去来到去帮助一个五岁的小孩，那五岁的小孩以为自己是老大，以为是你的公公了，这样厉害。但是实际上他就是五岁的小孩啊。但是呢，你怎么说他都没办法明白，你怎么讲他也没办法明白。但是呢，他就是想攻击你，就是说啊，你以为你很厉害啊？OK OK， 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想继续浪费五年十年的时间，你继续吧。但是呢，我走在这条路的就是说走得问心无愧，走得什么呢？走得正正直直，走得神讨神的心，喜喜悦悦。我觉得我走这条路我问心无愧，我没有亏欠人，我也没有在人的身上赚任何的便宜，我也没有在人的身上掏什么好处，几乎都是想着怎么来到帮助那个弟兄姐妹，怎么走在他的命定跟呼召里面。所以呢，我发觉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也遇过很多啦，就来到的时候就跟你说什么呢，都说啊，你以为你是谁，你可以管我啊，哈啊，我爸爸妈妈都管不了我啊。哇，我就觉得世上有这样骄傲的人，那我还有什么东西讲呢？所以呢，当我们被推在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情绪爆发出来。那爆发出来的时候，不要去找对方麻烦，爆发出来的时候去跟神讲，解决掉里面自己生命的东西。那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宫一宫二宫三宫，我跟你讲，我担心的不是我，我担心的是你。为什么呢？我们乱乱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以后要付上的代价也是很重的哈。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实的明白。所以呢，当这时候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相信你自己了，因为呢，我们的汉奸欺骗我们，我们肉体欺骗我们，我们肉体也会做很多谎言，来到什么呢？来到让我们继续被捆绑。所以呢，就是那个肉体会告诉你呢，这个以诺很坏的，你看以诺来这样弄你呢，是那以诺没事找事干的，这个人真的是心中有问题的。他这个人，以诺这个人很败坏的，跟你说他是有什么，就一大堆这样的话语，就什么呢？就我们原本想帮助人，到最后呢得到的却是人的一番一堆的攻击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很多牧者呢都不愿意去碰这一块啊。反正呢就是我讲我的道，我就讲美好的东西，你就追求美好，我也不想碰你的生命，我也不想按你的生命，反正你的生命是你跟耶稣的事，我不要碰这一块。多少个牧者都不愿意碰这一块。我跟很多牧者坐着聊过这些事情，很多牧者听到这一块都是什么呢？转头跑的。因为呢，他们觉得碰这一块太不容易了，因为碰这一块一不小心，那个人呢就会成为喇叭到全世界讲，那你就发觉哇，整个教会就搞垮了。所以很多人不想被碰这一块，但是你生命这一块不被碰，你永远在捆绑跟辖制。所以呢，很多牧者都不愿意碰这一块。所以呢，哎呀，有时候神要我去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帮助这个时候，哇，你会发觉那个反弹啊，各方面等等。哎呀，老实说啦，你在听泥土系列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哎，我在灵里会面对到阻力有多大了。哎呀，那种也许别啦，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亚萨龙啦，那种什么什么奇怪的雅哈啦，那种什么灵都来，简直就是，哎呀，我就说小命一条啊，别搞这样多，真的是，哎呀，跟你讲，有时碰到他们的饭碗嘛，对吧？他就要你死了嘛，对吧？碰到他们的这个捆绑弟兄姐妹的这个乐趣嘛，就是这样捆绑了这样多年，当然不要了，他的饭碗对不对？我就是靠这个赚钱的嘛，你现在把讲的东西都讲到我以后钱也没办法赚了，我要捞好处也没有了，把全部东西堵住了。我跟你讲，遇到这种的反弹多大、哦、我跟你讲，我生命当中可能其中最大的这个灵里的这个摔跤啊，就是发生在这两个月啊。那个灵里的摔跤有多大、啊、老实说，有时我都讲说，主啊，我真的有点不想搞，不想弄这一块了，因为我觉得弄这块的拦阻太大了，因为仇敌很怕，因为仇敌捆绑 弟兄姐妹捆绑得太爽了，捆绑到弟兄姐妹他爽得不得了。现在呢，就是好像断他的两只脚，断他的两只手，断掉他的捆绑的一个范围。所以呢，所以仇敌很不愿意。所以我这个是可能人生季节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邻里的摔跤里面。所以呢，我几乎这两个月，都睡得不怎么好。都是好像每天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所以真的啊，真的需要大家多多祷告，真的需要多多祷告啊。但是呢，我是这样了哈，我这身我就是有一个倔在我的里面，什么倔呢？只要神要的东西，我会坚持到最后；只要神愿意的东西，我是永远不会放弃。只要神说这个东西是他的心意，我就会坚持到他说停止。只要他没有叫我停止，只要他上个命令告诉我是这样，我就会坚持到他再给我下个命令，我才会改变。所以呢，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说的，我们跟魔鬼跟恶者的，我们要够倔，我们要够什么呢？够持守，够坚持，我们够来到说什么呢？就像这个以斯帖做，死就死吧。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确实要这样哈。好，那我们快速吧哈。那所以呢，当我们这时候呢，当我们的肉体骗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相信肉体，只能相信我在灵里跟神连接。所以呢，你就说 OK， 那比如说呢，你要饶恕你的丈夫，那这个话语就跟你讲说，哎呀，你的丈夫，你看他这样欺负你呀、啊，他这样伤害你，你还饶恕他？以诺老师讲的都是骗话啊，你知道吗？你的圣经里面说到以牙还牙，对不对？所以你老公打你，你就打回他；你老公踢你，就拿刀砍他；那你老公怎么样，你就拿椅子打他啊之类等等。所以魔鬼会跟你讲这样话，真正的魔鬼也会跟你说：“哎呀，这个以诺乱讲的啦，这个以诺呢被鬼服的，敢敢啊！”这个以诺他会跟你讲很多话的，他什么话都敢讲。所以他会告诉你，魔鬼会告诉你很多，告诉你很多啊，以诺讲，以诺讲，所以你不要听以诺的教导，以诺的教导错了的，偏了的，他会告诉你一大堆。但是呢，简单啦，你只要相信一件事啦，你不要相信以诺讲啦，你相信神的话语说就好了啦。神的话语说，我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得罪我，我就应当去和好。阿们。哎呀，魔鬼的技巧伎俩都看得多了，简直就是。但是虽然看得多做得多，但是呢，每次弟兄姐妹还是中招，所以这还是我真的不明白的事啦。哎呀，真的是啊。所以呢，当你这时候你只能相信神的话语怎么说，怎么说你就怎么的孕育出来。就是说神的话语说要饶恕，饶恕不是选择，是命令。那么呢，你就不要相信所有的东西了，你就用灵祷告，用灵祷告，你就西格达巴萨格达拉巴埃格达拉巴西格达拉巴乌萨拉巴格达拉巴西格达拉巴。这个拔河赛呢，这个隐藏的拔河赛呢，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对不对啊？都没有停止过。所以呢，当我们这时候呢，当我们的肉体这样产生脾气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神，我相信你的话，要活出你的话，就方言祷告。”萨格达巴，萨格达巴，谢格达巴，萨格达巴，嘿，嘿，萨格达巴。你只要相信说神你的话语这样说，我就这样活。你的话语说这不是选择，这是命令，我就把它活出来。你的话语说要饶恕，从心里饶恕，我就饶恕出来，就萨嘎达拉巴，萨嘎达拉巴，萨嘎达拉巴萨。这时候呢，你的肉体就越来越弱了。哈斯拉巴，再不能再进食，再祷告，西格达拉巴，萨格达拉巴，萨格拉。这时候的你就将魔鬼的话把它推到外面去。所以呢，这些年我胜过了好多场的饶恕的功课。到现在呢，魔鬼再要用饶恕的功课在我的身上呢，就功效就不会太大了啊，所以呢，他也不想再用饶恕的功课，他就用别的功课、别的东西再弄我了，这样。所以呢，所以我们要让仇敌逃跑，仇敌离开，我们就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大概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先做决定，那过后呢，我们要下决心，过后呢，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是一个热忱，一个热碗，一个的这样的意愿，说我要这样活出神的话，过后呢，就进到灵里，那么我们就得胜了，哈利路亚，阿们。好，那接下来呢，这里呢，还有第三点呢，就讲到 阿菲米还有阿巴罗呢？ OK， 阿巴罗是什么东西呢？啊，我们看啊，那主导文里面呢是有这样提哈，我们请这个帮我们读一下哈，我们请成长帮我们读一下。
祷告要，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那主导文昨天我们也读了，对不对？我们就讲了阿菲米主导文里面有提到，对不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是第二点，是讲到为自己求的部分，免我们的债，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免债的部分，饶恕的部分，就是一个试探，就是一个凶恶。那怎么说呢？那不饶恕的时候呢，就像一个什么呢？诱饵。这个诱饵呢，是一个试探，是一个凶恶。那么呢，我们呢，就像一只鱼这样，你可以选择说咬住它，你可以选择说还越咬越爽，或者你可以选择说不愿停止，或者你可以选择说马上停止。我们是有选择，到底说诱饵来的时候，试探来的时候，钩子来的时候，我们是选择我们应该怎样的一个应对。那么呢，我们你可以有很多选择啦。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你相信我一件事啦，如果说你今天不饶恕你的老公，那么呢，你也会有其他的功课，那个饶恕的功课，从你的老公衍生到你的儿子，衍生到你的父亲，衍生到你的母亲，衍生到你的牧师，衍生到你的各方面等等，他都会一直在衍生。因为呢，他知道你会咬住，所以呢，他就越放越多诱饵，让你咬得越多。咬得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满身都是什么呢？都是凶恶，都是试探，都是什么呢？都是他捆绑我们的破口。这时候呢，我们根本就不用去服侍神了，因为呢，被他捆绑完呢，我们就死了。所以呢，还有什么东西好得医治、得释放的呢？对不对？还有什么能去服侍神呢？所以不饶恕呢，就像一个诱饵哈，一个诱饵来到什么诱你。这只鱼看到这个诱饵的时候就哇就什么呢，就爱上了它，对不对？或者诱饵也很爱上它，对不对？就哇好了，这次来了，对不对？哇，或者诱饵看了就有点像什么，像100块的纸币了，对不对？哇，就看了就发财梦，对不对？这都是一种的诱饵啦哈。然后呢，圣经说呢，不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什么呢？我们就像咬着了这个诱饵，咬着了这个钩子，就将我们这样永远勾住。这时候你会发觉呢，小小的一只这样的诱饵，小小的一只这样的小虫，既然可以把一条大鱼钓上来，所以你就可见得它的威力有多厉害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几乎都看我们都很容易看，但是实际上这都多多少少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经里面讲到说从心里阿包罗，那我们几乎看到大部分的饶恕都是用阿菲米，很少用阿包罗。但是在路加福音的6章37节，我们请成长帮我们读一下。
我们不要定人的罪，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阿们。那在这里呢，它的原文不是放阿菲米，阿菲米是饶恕，但是它的原文放是阿包罗。阿包罗呢，在原文是说使自由、释放、赦免、得自由、容人离去、打发走、解散、满足、合乎、离婚或者离开，这是阿包罗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饶恕本身它的功能跟功效不只是阿菲米、 包括 Apollo， 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讲什么是 Apollo、哦、Apollo 的意思哈。所以呢简单 Apollo 呢，我们在路加福音它的意思是讲到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原文不是，原文是你们要释放人就必被必蒙释放，这才是正确的翻译。所以也就是说呢 Apollo 的意思是讲到释放，讲到自由，讲到离开，讲到离婚，讲到离去，讲到断掉，这是讲到 Apollo 的意思。那 Apollo 在这里呢简明圣经翻译说你们原谅人就得到上帝的原谅，然后或者是 Apollo 呢在别的经文的出处呢有讲到说想要暗暗把它修了，等他叫众人散开，请打发人去吧，我不愿意叫你们饿着回去，或者是顺众人所释放一个囚犯，这是 Apollo 的意思啊。Apollo 在不同经文的出处哈，所以 Apollo 简单的说呢，就是说有一条锁链，过后呢，你 Apollo 的时候就是锁链断掉，有一个绳子呢，它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 ，Apollo 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散开。解掉修掉释放就是断掉了，那过后呢有一个鱼被鱼钩钩住了对不对，但是当你 Apollo 的时候呢就是说鱼钩要解掉要断开要离开要散去要修去要回去，所以呢 Apollo 呢的意思就讲到说什么呢，离开走走，你跟我你这个捆绑离开我，就讲到说什么呢，离开散去撤掉，这是 Apollo 的意思。所以 Apollo 呢在哪里还有经文的出处呢，那这里讲到说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着她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 Apollo 这病了，就讲到说脱离这个病了。所以简单呢一个驼背哦，或者腰不能直起来到18年的女生，然后呢耶稣就跟她讲说，女人你脱离了，你 Apollo 这病了。所以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Apollo， 我们就越来越明白 Apollo 的意思了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真实经历到 Apollo 的一个故事哈。多年前我在多年前呢我就有认识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牧者哈，非常棒的一个牧者。那这个非常棒的牧者呢，当时候呢我们就有几个学生就在这个牧者的牧养底下。那当时候呢我们几位学生呢就跟这位牧者哇称兄道弟，好像好朋友好到一个地步，好像像兄弟一样哇好到一个地步。所以这个牧者呢也很就是当时也表现得非常的谦卑，就是跟着我们哇就是跟着我们几个小弟兄，他一个牧者哇关系非常好，就好像彼此关心啊关爱啊各方面等等对不对。那过后呢OK， 那过后呢我们当时一起服侍啦一起侍奉啦，就像好像称兄道弟，就好像他的亲弟弟这样等等，所以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那时候他就牧养我们嘛，我们就属于是他的学生他的小羊这样，所以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哈。那过后呢我就发觉到呢原来有时候哈不同的季节在于不同的关系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出一种不同的结果。简单说这样哈，就说那时候他是牧师你是学生，所以你们的关系是什么呢，牧师跟学生当然关系很好。那但是过后呢你自己也是牧师了，他也是牧师，那你会发觉因这身份的改变原来关系也会改变的。这个是我用了沉重的代价才学到的一个功课。 我当时以为说我们曾经称兄道弟好到这种地步，那么好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呢，那么呢简单说不管风吹雨打，不管说以后我做牧师了或者做什么了，我们关系也一样可以彼此这样好，对不对？所以我当时真的就是这样单纯觉得，因为我的人很注重感情啊，因为我很注重关系啊，所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好的关系，那么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会长长久久到一直永永远远哈。那我们呢记得呢当时候我们就是有这几位嘛哈。就是说我们有就是说这几位小弟兄啊，然后呢就跟着这个牧师我们关系特别好。那过后呢这个牧师反正长话短说了啊，我就长话短说了，反正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发觉到呢这个牧师呢就成为我们当时几兄弟一起玩的这个成为他的一个属灵遮盖。成为他的属灵遮盖，去他教会牧养啦，各方面啦，等等等等各方面。所以因为我们当时几个人就玩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久不见了过后，我们以后还玩在一起也很正常，对不对？但是过后呢我发觉到呢这位牧师呢他就好像想独占那个弟兄，因为那个弟兄有教会，他就成为他的遮盖什么之类等等。那我就发觉到呢原本他就跟我说哦，我们下次就一起去找这个弟兄，我们一起之类。那我就将我的行程调整各方面，就跟着想他跟他一起下去来到做这件事，对不对？一起去等等。但是我发觉到呢他就开始静悄悄开始不给我知道等等等等等等。啊，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讲得很清啦啊！哇，我觉得路德你真的很厉害，你这样听一下，你就知道动机边了，你真的太棒了！你，我在这个功课上还学得比较愚昧吧。那过后呢，我就发觉到，他去找这个弟兄的时候，原本说好跟我一起，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那结果到最后他就静静一个人去。那静静一个人去的时候呢，我的人就很单纯嘛，我就很单纯嘛，我就说，哎，那如果你讲好跟我一起去的，你也没有讲不要我去，你也没有讲说你还跟我讲到说下次几月几号我们一起去。那过后呢，你也没有讲不要我去，也没有讲什么。那过后你就静悄悄去。那静悄悄去的时候呢，我就问了很多次，他都静悄悄，静悄悄。所以我直接问他啦，我说你是不是不想我去接触他？就很直接嘛，对不对？我就很直接，是说你是不是想我不去接触他？我就直接问他了。结果呢，他就火爆的像一个什么呢，火爆的发火，我从来没看他发火，他发火到把我臭骂了一顿，从头骂到脚之类等等，骂完了过后还挂了我的电话，这样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嘛，对不对？你跟我讲说要我跟你一起到哈尔滨找这个罗弟兄，那过后呢我就安排我的行程，安排我的各方面来到配合你的时间，到了那个时间前一个月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就讲我们那时候再联络，到了一个星期前你还跟我说那时候再联络，那过到了那时候的时候你跟我静悄悄，我发信息你没有给我回，我这样找你没有跟我回，你听到我电话还跟我说哦，现在不方便，现在不方便，我还怕你发生什么事之类等等等等等等。哇，你们真的很厉害，你们怎么一下子都知道的？你们太棒了，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傻乎乎的。那过后呢，我就发觉到呢，那件事情他把我骂了一顿。我当时很受伤，原因不是因为他不让我去还是什么，我受伤是因为我觉得我当你当成是兄弟，然后呢我一直都把你当为是一个这样棒的牧师，但是呢原来你是为了这样的东西啊。所以 哇，我跟你讲，哇，我那个的痛真的痛到我真的是心里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痛。我觉得，因为我当你像大哥，当你像兄弟，当你这个，然后呢，我给你最好的各方面等等，那结果呢，你只不过是为了怕我去抢你的饭碗。你这照个镜子啦，谁要请你的饭碗？我们的服饰都去不完了，我们的几年排下来，有些地方都没办法去，还要抢你的东西，真的是，哎呀，神经有病啊，真的是。但是那时候呢，我就觉得哇，那个伤痛真的从头痛到脚。那过后呢，我记得过了几个星期过后，那件事几个星期过后，那么呢，我记得我在一个地方带聚会，带聚会的时候呢，主就给我看到他的脸，他看到我的脸的时候，我在中段休息的时候呢，我就打个电话，我就打个电话啊，跟他沟通。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就跟他求饶恕哈，我就跟他求饶恕，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说，牧师哈，可能我的言行举止哈，或者我的一些举动或者说话各方面，可能说的那天说的不对啊，可能我说的那句话说你是不是我不想去接触他们，然后我就跟他这样讲之类等等，然后过后我就跟他求饶恕、求赦免等等啊。那当然他也没太难为我，他就这样讲，他是说哦，他说以诺哦，这个你啊，感谢主啊，你现在也成熟了啊，然后。后呢，这个东西你也会求饶恕了，什么就反正这样，他也没太为难我啦，也 OK 啦，我觉得也没问题，你知道吗？当我把那个电话挂下去的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都有来有往，都很好。电话一挂的时候呢，我真的感觉一把刀在我一把刀呢，在我的心里面被拉出来。我求饶恕过后，我放声大哭啊！我从头我就哭啊，哭啊，哭到一个地步，简直你知道什么叫哭得像宝宝吗？就哭得像宝宝，哎，我就哭啊，就哭啊，我就哭到像宝宝这样。那我就发觉上，你看哦，我去求这个饶恕，到最后呢，是我自己得医治哎，所以其实求饶恕跟那个人没有太大关系啊。我过去很伤痛，是因为我觉得说我把你当成是 brother，我把你当成是兄弟，但是结果你并没有把我当成兄弟，是我自厢情愿，我是一厢情愿的把你当成兄弟，但是呢，你原来你没有当我是兄弟的，原来你是根本就是那时候你只不过当我是一个小伙在你的教会，你牧养我而已。而到了我跟你是同样的职分的时候，原来你是露出了你的尾巴。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主啊，所以我那时候哇，那把刀拿出来的时候，我才得到这种的释放。所以我发觉，原来求饶恕的时候呢，就是刚才所讲的阿波罗得释放，得自由。阿门。所以我哭到像小孩，哭了很长时间。那过后呢，下午还要去听讲，下午还要过去什么的，下午还要过去教导啊，我就哭啊哭啊哭啊哭啊。过后呢，我就发觉到呢，那这段话呢是叫约拿但罗威他讲的一句话哈，他说什么呢？他说饶恕别人不是因为他配得饶恕，而是你值得得到平安。阿门。单纯的心，不容易是玻璃心，但是呢，是因为你对人的信任的心，才会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呢，老实说，在我生命当中，我可以把你当成是把你当成是知己，当你是好朋友的，我是真的很珍惜你，为真的就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过去我才发觉，过去我当他是为这个好朋友，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对，这是背叛的感觉。所以呢，原来当时你装的对我这样好，只不过是你只是把我当成小羊，你并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兄弟，所以呢是这样的情况。 得到的一种的伤害了。所以呢，饶恕别人不是因为他配得，而是你值得得到平安。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明白这句话的一个真谛。那么呢，那你看哦，圣经里面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自由。然后呢，哥林多后书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呢，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也进到灵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得自由了。所以如果说只有真理没有灵也很难自由，只有灵没有真理，自由也自由的不长久。所以要有真理又要有神的灵，那时候我们才能活在这个自由里面。 Amen。 那么呢，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是怎么我的这个走不了了？OK，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这个，哎，就有点走不了了啊。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怎么走不了了他。哎，听话，走不了，哎，走不下。好 ，OK， 有回来了吗？我现在还没回来啊。大家有看回 PPT 吗？这 PPT 不能动啊。缓冲哦，在缓冲是吗？对，黑屏了，我这里也黑屏了。OK， 等下我再试看停止共享看哦。好，我们祷告一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撒拉巴巴巴巴，叙拉巴巴，主啊，来恢复我们，恢复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你。哎呀，这 BBD 动荡不得了，竟然，OK， 好，主耶稣，主，谢谢你来高牧我们的网络，恩高我们的网络，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巴巴巴西，巴巴巴巴巴巴西，巴巴巴巴西。哦，耶稣，谢谢你。嗯哼，哎，他确实，我 ，OK， 好像没出来哈。村长，你看到你们的荧幕有出来吗？喂喂喂喂，村长，
没有，
也没有哈。哦，我这里也没有出来
了。黑屏啊。
OK， 我看一下，有出来啊。哦，没有，就是 BBD 才算 BBD 的。OK， 我看我这边也没出来。OK， OK， 好，那我尝试这样，我退出再进来哈，你们就留着啊，我退出再进来看看好不好？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
主耶稣，求你保守保护着我们的网络啊。主啊，为什么这个今天没出来了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技术上出现了一些状况哈。OK， 好，感谢主。OK， 好，那这里呢？好，那这里讲到长大了是什么呢？那当然，这段经文我们读过了无数遍了，读过很多次哈，属灵还是属肉体的，对不对？然后呢，当我们不饶恕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什么呢？在一个猴子的陷阱里面。什么叫猴子的陷阱里面呢？就是说当猴子呢他把手伸进去拿香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们有捉过猴子吗？其实猴子你不要看他好像很聪明，其实他笨兮兮的哦。怎么笨兮兮你知道吗？他的猴子呢，你只要把东西放进一个玻璃罐玻璃瓶里面呢，他的手伸下去过后他就不会舍得放手，他就会什么呢，就会一直卡在那边。所以呢，简单的话呢，猴子如果说哪，比如说猴子的陷阱呢，你把他的手刚好塞得进去，放一些东西在里面，过后呢，他手伸了出去呢，他就乖乖被你捉在那边，因为他不舍得放手啊，因为他捉到这样美好的食物过后呢，他就不舍得放手了。所以呢，这个简直就是傻乎乎的你，傻乎乎的猴子啊。所以呢，你不要笑人家哦，你就想想你自己的话，也很像这个猴子，就是不愿意放手，宁愿被罪折磨，宁愿被恶者欺负，宁愿被恶者欺骗。那这时候呢，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猴子这样咯，就是你的手伸进去，主啊不饶恕，我不要饶恕，我不要饶恕，主啊不可以饶恕这个人，我不要饶恕这个，我的丈夫伤我伤得这样痛，我的老公伤我伤这样痛，我的牧师伤我伤得这样痛。所以呢，你看一看自己像不像这个猴子。所以呢，仇敌就完全的什么呢，将我们凶恶下套在那边，将我们完全套住了。你觉得好玩吗？可惜吗？非常可惜，对不对？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哦。然后呢，我们不饶恕的话呢，我们就像这个猴子这样了，就说这个他们叫猴子的陷阱，捉猴子就这样简单，绑着一只东西，把他要吃东西放进去，手一伸进去他就不会放手了。所以我跟弟兄姐妹真的这样分享啊，就是说放手啦，放手啦啊，阿们，放手啊，放手很重要啊，放手吧，弟兄姐妹，放手吧，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好，那么呢，接下来呢，阿菲米呢，阿菲米的意思哈，就是说是什么呢？撤销、减缓、赦免、容让、放手、容忍、休了、散开、走吧、回去、释放，然后阿保罗的意思是使自由、释放、赦免、得自由、容忍、离去、打发走、解散、离婚跟离开，这两个都跟饶恕有关系，一个叫阿菲米，一个叫阿保罗。那么呢，饶恕原来是让对方、让自己得自由、得释放、得赦免、得自由、容忍离去、打发人走、解散、离开跟离婚。所以呢，简单在这里，这是阿保罗的意思。阿保罗是为了让自己得自由，也让对方得自由。那么呢，我有跟大家讲过，我被有灵捆绑的这个牧者来到牧养过。所以当时候呢，只要他讲祷告你不祷告，他就一只手下来哑巴铃离开，然后呢你举手问问题，他就说你们问，就是有悖逆顽梗的灵，我被这样的人嘛。那比如说你在敬拜你需要穿头盔，为什么呢？因为一只鹰的爪会爪你的头，为什么呢？他说帮你捉鬼。然后呢你敬拜的时候最好戴耳机穿头盔，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用号脚吹你的耳朵，他说帮你赶鬼啊。所以我被这样的人来到折磨了几年，折磨了两年的时间。折磨了过后呢，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让我读那个学校。同样的，我也跟这位折磨我的人啊，他折磨还有什么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讲啦，这种被灵捆绑的，被耶洗别捆绑的人呢，就很会是一骂二叫三吼四威胁五强压六咒诅七找团帮，这是他们的一个一般的一个方式等等。但是你知道吗，我跟这个被捆绑的人， 我跟他求饶恕，最起码就是说有在短讯的，有在 WhatsApp 的，有在电话的，也有在面对面的，我跟他求饶恕最起码5次以上。求饶恕不在乎对跟错，也不在乎谁伤害谁，也不在乎其他的。求饶恕是因为要神的心得到喜悦，神的心得到满足，也更重要的 Afimi 是什么呢？为了让自己得释放。 Amen。 所以呢，我当着大家面前我跟他求饶恕，他也接受我的饶恕，我们也和好但是呢，当然和好我也知道他是什么状况。为什么要跟他求饶恕哈？求饶恕是为了让我自己得释放，当然这些我要讲的也是为了让他得释放啊。怎么这样讲呢？ OK， 面子本身其实不值钱啊，我们往往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这个面子的缘故啊，我们为了面子的缘故，我们说啊，我的面子很值钱等等各方面。但是其实弟兄姐妹，你相信我一件事啦，面子一点都不值钱啊，他的喜悦才有价值。最主要他老人家怎样，他老人家喜悦怎样，他老人家要怎样，这个才有价值，才能直到永恒。所以面子是一点都不值钱的。更高层次的饶恕是这样哈，这里有东北人吗？来，东北人，来来来来，出来悔改一下。没有了，东北人有啊。我记得我到东北的时候呢，那东北的姐姐哥们呢，就教我一句话是什么呢？哈，有吗？有东北人吗？好，等一下我跟你讲啊。所以饶恕原来呢，也是让对方得自由。东北人哈，等一下我讲你的故事哈，让对方得自由，释放、赦免、得然后呢，打发走、容忍、离去、解散、啊、离开之类。我在东北的时候呢，我惹了一个祸，惹了什么祸呢？就是得瑟这句话哈。这里有东北的哥们，对不对？东北的大姐大哥等等啊。想当年我到东北的时候呢，他们就教我一句东北话叫得瑟。啊，得瑟呢，他们告诉我是好哥们彼此才叫得瑟的哈。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呢，你们是好哥们，而你的哥们呢就在那边好像表演着他的身体有多健壮，而你就看着说你这个得瑟就是臭美的意思啦，这样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在东北就学了这句话，他们告诉我好兄弟才讲的啊，关系好的才会讲的。我说好，我学了，他们叫我得瑟唠嗑光膀子老爷们啊，就叫我很多东北话，干啥你啊，就东北话一大堆等等。过后呢怎么样呢？过后呢，我就过后呢，我就聚会结束了哈。那他们就有分小组，大家分享说这次在聚会的得着。所以他们分享的得着的时候呢，一位老奶奶哈就站起来，就不断的说什么呢？他说哇，雨诺很棒啊，雨诺很棒啊，反正就是讲一大堆夸奖的话了啊。但是呢，我知道服事里面呢不要吃太多蜜糖，当服事吃太多蜜糖的时候呢，会有糖尿病的哈，所以不要吃太多蜜糖哈，不要吃太多蜜糖。所以呢，我就听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哦、很棒啊，很棒啊，要我们要一诺老师来我们这边，一诺老师一直讲，一直讲，啊，讲的太多的时候呢，我就要他停止，但是呢，要停止又很难让他停，所以呢，我就起来说了，就起来就看着他，我就指着他，就开玩笑说你得瑟。然后呢，我就以为跟这个阿姨讲这样话，就是我们哥们嘛，哥们才能讲你得瑟这句话嘛，就是说啊，你这个臭美啊，就要这样意思哈。结果呢，我讲了你得瑟这句话，忽然间这个，那我就以为得瑟就是好哥们，大家你讲我得瑟，我就我照个镜子，做的自己很帅，你就说我得瑟嘛，对不对？啊，结果我讲了得瑟过后呢，我就被他刮了一巴掌，我看到他很生气嘛，对不对？ 他很生气，很生气的过后呢，我就走过去就问说啊，阿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他就我当我头低下去，他一巴掌刮过来，当然不是很大力啦哈，但是呢，几乎大概在场可能百分之一半的人都看到我被刮了一巴掌啊，我被他刮了一巴掌，那我就很莫名其妙，怎么会被人刮一巴掌的？简直就是真的太逗了，怎么会刮我一巴掌？我有病啊！你真的是，那过后呢，我就不知道什么事。那过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啊，阿姨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那过后呢，旁边一个小弟兄就在我耳朵跟我说，他说啊，一诺老师，我们年轻人讲嘚瑟是很好玩的啊，哥们嘛。但是他说呢，年老的这些呢，你讲他嘚瑟，他会以为你说他不正经。我的天哪，你们把我害惨了，简直就是，你们不是告诉我嘚瑟是哥们讲的吗？嘚瑟是好朋友讲的吗？怎么没告诉我清楚一点？过后呢，我就走上讲台了，对不对？我走上讲台了过后呢，我就跟那个主任牧师要麦克风。那主任牧师看着我的，他说你为什么要麦克风？那我说我要跟他道歉。主任牧师就跟我说，没关系，一诺，我来解决，没事，我来解决这个事。那我说给我麦克风。但是我看着那个主任牧师的样子，还有他周边那堆人的样子，原来整场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有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结果呢，我就上了讲台，我就拿起麦克风，我就当着大家面前我跟他道歉。那老实说，你说我可以不道这个歉吗？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不道这个歉，我觉得呢也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特意的，这是一个他们教我，我是完全无辜的。但是为什么我跟他道歉呢？我道歉是为了他得释放，因为呢他没有办法释放，他在那边是完全的完全的那种愤怒，完全的那种愤怒到可以刮我一巴掌，你想看。所以呢，我这样求饶恕是为了他得释放，所以他就可以得释放。那到了结束的时候还跑过来牵我的手，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啊，一诺啊，你要来我们这边啊，什么之类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啦。其实如果说圣经说呢，人家打你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圣经说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路。所以呢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然后呢，我在在近这段时间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啦。这是什么经历呢？我们就有牧者当中有一起的祷告嘛啊。那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定一个时间呢，我们祷告我们就定一个大家就是定一个时间说我们一起定这个时间一起祷告。那过后呢，我就发觉到呢有些牧师常常就会迟到啊。那我本身是觉得这样，如果那个时间我们定了一起祷告，我们就不会给神等。因为呢，神永远不需要等我们，他已经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我们还让他等，我觉得呢，真的太伤他的心了。所以每次呢，我不会给神等的，我就是跟每次我们聚会，我说即使我不在，你们到时间就开始，不用管我的，因为神才是主角啊，因为他说了算嘛，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就发觉这些牧者呢，他们就常常迟到。然后常常迟到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们，我就会就会强调啦，就会强调说什么呢？强调说，哎，我们的时间是两点哈，所以我们两点就一起祷告，两点。所以我就偶尔我会强调。那甚至强调的时候呢，这样的情况呢，就有一些牧师呢，因为我觉得服侍神要一个认真的态度了啊，所以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我强调的时候呢，过后呢，有些牧者呢就被冒犯啊，有些牧者被冒犯，就觉得说、啊、跟我祷告很压力啊，每天就是时间一定要准时。这问题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嘛，你自己定这个时间，然后你不准时，你还不准时的有理呀、啊、你错的还错的有理呀、啊、你真的是。所以他不那过后呢，他就觉得被冒犯，那被冒犯了过后呢，他就特意迟到。 更特意迟到，以前是迟到半个小时，现在是迟到一个小时。那过后呢，他就开始说，就说什么呢？哦，反正你们都是讲那你们分享的东西，就你们讲话太多了啊，所以呢，我就特地迟到，因为我不想听你们讲话，就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啊。那过后我就发觉到，你看，哎，我当时我没有骂谁，也没有讲谁，我只是强调说我们祷告是2点钟，所以我们尽量就2点钟这样。那就发觉这样就冒犯了人。你看哦，我们做这对的东西，但是到最后别人被冒犯了。那过后呢，我就跟他们道歉啊，我就跟他们道歉啊，我就跟他们说，就是对不起哈，原谅我哈，可能什么，我就开始跟他们道歉啊，跟他们求原谅各方面等等啊。当然你问我说，我可以不要求这个道歉吗？老实说，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呢，我求这个道歉是，我为了让这些牧者得释放，因为他们里面的被冒犯，他们里面的那种不爽，里面的那种，我也为了保持这个合一，所以你说你有错吗？其实老实说，你说错吗？没错吗？但是老实说，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我处理的更加柔软一点，可能他们不被冒犯呢。可能我处理的更加柔和一点，可能他们会比较不被冒犯呢。但是不管怎么样，事情本身也发生了。那么呢，如果我的道歉能帮助他们的释放，也帮助彼此的和好，那么呢，何乐而不为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啦，有的时候因为呢，我们在这里经文我们就讲得很清楚了嘛，对吗？经文在这里就是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求饶恕呢，原来也是让对方什么呢，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赦免，得到离去，得到离开，得到解散。所以呢，是否我们能成长到一个地步，饶恕别人是原来是为了对方得到释放，帮助他得到自由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课会越来越高阶级啊，神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否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在这里呢，我重复强调啊，一个这个孩子看得像几岁？一个8岁的孩子，6岁的孩子吧，六七岁吧，这个孩子有吗？6、7岁有吗？6、7岁的孩子，他的女儿在学画画，啊，这里我们常讲了，这个经文我们都讲了很多次，对不对？我们讲说属肉体的是喝奶的，喂奶的是婴孩，属灵的是喂饭的是成人。那么呢，这个孩子呢，他是7岁左右哈，7岁左右，他在画画。画画的时候呢，另外的我们的女儿是有7岁，儿子呢只有2岁。2岁的孩子呢跑去抢7岁的姐姐的这个画画，对不对？抢他的画画，抢他的画画，两个人就拉扯起来，拉来拉去，拉来拉去，对不对？拉来拉去，两个都哭了。那过后呢？我问看你，2岁的小孩抢6岁姐姐的画，谁对谁错？谁对还是谁错？肯定是6岁的姐姐对，2岁的小孩不对，对不对？2岁的小孩就去抢姐姐的东西，姐姐很乖乖画画嘛。那如果说我们是以对跟错去处理事，我们就会把那2岁的小孩起来打屁股。那过后呢，起来什么呢？拿木棍打他，对不对？拿木棍打他。那过后呢，再什么呢？再拿这个衣架打他，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是处事是以对错的原则去处理，所以显然如果我们是父母，我们不会这样处理。我们会怎样呢？我们看到这样可爱的小孩，就这样可爱的，舍得打他吗？不舍得，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孩子，把他什么呢，抱起来，把姐姐推开，过后说什么呢？过后就讲说什么呢？讲说弟弟还小，还不懂事，所以呢，让让弟弟，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呢，简单说，神 看我们往往真的不是看对跟错，而是看你的灵命，你的岁数有几岁。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灵命，你说你的灵命是，你说到自己有多厉害，自己灵命多长大，多成熟，那么如果你的灵命是那么成熟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让下弟弟，让下妹妹，不要再在乎对跟错。如果你的灵命是成熟的，那么呢，你就你的丈夫还没信主，那么他只有零岁，那你有几岁的？你可能五岁、八岁、十岁，十岁的小孩，十岁的大人不会跟两岁的小孩、一岁的小孩在那边吵来吵去。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像什么呢？这只猴子一样，手塞进去的这个网罗塞进这个凶恶，但是呢没有办法拿出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回归到对神的话，就是紧紧的单纯的相信，简单的相信，赤裸裸的相信，因为这神的话才是我们活着的指标，活着的指南，才是我们活着的依归。所以呢，当如果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像这个猴子，就是完全被网罗套住了。这个猴子到最后呢，他肯定被捉了，因为什么呢？他不愿意放他的手，所以他只要放下他的手拿到的东西，他就能逃跑了。但是往往很多时候，这个猴子呢是往往都是会被捉的，因为他掉进了这个网罗里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学会放手。在最后跟大家讲，愿我们这一生呢，一生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一生讨神的喜悦，讨神的欢心，愿他的心被满足，愿我们一生的这个使命、呼召、意向、命定，都是为了来到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不再活得像这个猴子的状况。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知道阿包罗饶恕，原来是让对方、让自己得自由，得释放，得赦免，得解散，得打发者，得容人离去，离跟他的这个不好的东西离开。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愿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课可以带给大家有一个新的体会跟新的启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
主耶稣，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
让我来到帮助我们，让这首歌成我们的祷告，这首歌成我们的祈求。阿包罗吧，阿包罗得自由吧，泥土阿包罗得自由吧。
主，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饶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
主啊，求你这个晚上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放手吧，交给你，得自由吧，泥土，得自由吧，泥土，
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
我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慈爱的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
啊，来帮助我们吧，
用你的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是的，爸爸爸，亚达拉巴西，爸爸爸爸，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哦，达拉拉巴西，达拉巴巴巴巴，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
这晚上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
我要宽恕，
这晚上我们来真实的审查我们自己。我求你帮助我们，我求你帮助我们，我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也不被饶恕；当我们不释放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被释放。主，我们长大了，我们不要再做属灵的小孩了。主，我们长大了，主，我们长大了。
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
给我们勇气，
求你解开恼恨的
枷锁，真的把它活出来。很多时候
是我能从心
里，他不是不想帮我们，不是他不想释放我们，不是他不想医治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套在这个牢锁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跟主说，跟主说，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这次晚上来帮助我，真的来到更深，来到祷告，更深来到祈求，更深来到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主啊帮助我，耶稣帮助我，这晚上求你来到帮助我，帮助我放下，帮助我放下，帮助我放下，帮助我放手吧，放手吧，我们释放别人我们也得释放，我们饶恕别人我们也得饶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晚上，帮助我们这个晚上，帮助我们这个晚上，和主说，主啊给我力量，给我力量饶恕，给我力量放下，给我力量饶恕，哦，跟主真正的承认，承认，老实的来到承认，哦，主啊我没办法放手，但是你帮助我，我没办法饶恕，你帮助我饶恕，哦，沙拉巴巴巴巴伊达拉巴西巴巴，跟神说给我力量，跟神说给我力量，哦，主我需要这个力量，哦，我需要这个力量，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个晚上，主啊我释放别人我就得释放，哦，主啊帮助爸爸爸爸爸，我们用这首歌成我们的祷告，成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
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
诚心的跟他祈求，诚心的跟他祈求，神不是不医治我们，神不是不愿意释放我们，是我们自己被这个套住了，神不是不愿意介入我们的家，神不是不愿意不在我们身上发生这个医治，是因为我们自己将自己锁在这个牢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
主啊你破除掉一切的捆绑跟瑕疵，帮助我们去饶恕，帮助我们去赦免，帮助我们得释放，
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重新立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我要爱我身边的人， 先爱我，
主啊帮助我们，
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我要爱我身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主耶稣，
而不是听到，真是听了神的道，我们真是把它活出来，我们真的听了神的道，我们真的把它活出来，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活出来，让我们真的从今天晚上开始
列下所有你没有办法放下的弟兄姐妹的名单，真实的来到去求饶恕，求和好，把一个和好跟饶恕发生在我们当中。因此别人认得我们是主的门徒。当然弟兄姐妹，昨天我已经讲了，饶恕的功课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从我们一开始年少学到现在，一开始是很容易的，越走越学就越难，越走越学就越难，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从来还是一直在往前走着。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长大，帮助我们不再做属灵的巨婴，不再做属灵的小孩，让我们真实的活出神的道，真的去求饶恕，求和好。你的丈夫，你的牧师，你的羊，你的儿女，你的公公，你的婆婆，你的孩子，你的同事等等各方面，是否我们应该去和好的？我说了，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可能你去求饶恕反而被人笑，可能你去求饶恕反而被人骂，反而你去求饶恕别人可能认为你神经病，但是都没关系，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如此说。你要活得自由吗？你要活得释放吗？你要活得得胜吗？你要活得像耶稣吗？你要活得满足神的心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又真的活出神的道。
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
成长，我把时间交给你们，你来带领大家祷告。这首歌结束就结束今天的聚会。
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
我向你祈求，这首歌就是我们的祷告，来填满我们的不足，爱的不足，爱在我们身，是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是你先爱我们，求你将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是我们去愿意去饶恕所伤害过我们的人。你借助你的仆人，让我们明白饶恕是一生的功课，让我们明白饶恕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锁定的原则，是一个真理的准则。主，你让我们明白饶恕是一个指令，这个命令是天父的心意。主啊，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人的灵魂，他们还没信，我们为他们着急，但是我们在家人之间我们缺乏了一个饶恕，就是相互指责，看对方的不对，没有去饶恕他们，没有去真正的去按照主你的话去行，所以家庭当中就产生纷争。主啊，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让我们去跟家人们去做一个饶恕的一个动作，因为这样会拦阻主你的福音。让我们活出你的话语来，我们谨守你的话语，主要是我们想回转向小孩子，听了你的话就去行。说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这一个实在是太难了，有时候真的是出不了口，但是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选择去饶恕人。主啊，你跟我们讲饶恕不是一个选择，这是命，是你的心意，我们要心得满足，是我们活出来。耶稣，求你在晚上我们睡眠当中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有哪些人还没有，让我们能够列出表来，是一个个的去求饶恕，给我们力量。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